来开始。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话语，来到你的圣言面前来学习。我们打开启示录，在你在圣经当中最后的一卷书，你有关世界末日的这些启示，都能够展现在我们面前，好像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将来的结局。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怎么样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将来那个永恒的上面。愿主让我们透过你的话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智慧，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真的在永恒的当中，我们不至于迷失。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我们来进入这个启示录的第七课。那这一课的话呢，我们要讲这个第四章和第五章。启示录到了这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有关教会的这个信息呢就讲完了。前面这个七个教会，我们一个教会一个教会都讲完了。那在启示录当中呢，它有一个特点，特点是什么呢？是有关所有教会的信息和预言是可以很清楚的讲解明白。但是当教会这个信息讲解完以后，进入到后面的有关末日审判当中信息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好像讲教会一样讲得那么清晰，因为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整个原来的所有的人类历史和人生经历的当中都是没有的。我们没有办法有任何的重复，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所谓的 illustration， 我们用原来的比喻来比喻后面，没有，因为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那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末日的迹象。所以在那个里面呢，有很多的描述呢，我们只能用圣经本身所描述的，按照约翰本身所能领受的，我们试图来了解过去将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末日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一段时间主要呢就是叫 Great Tribulation， 大灾难的七年，在整个世界人类历史当中会发生那个七年的大灾难。那七年大灾难的里面，它发生的事情有关地上的，有关天上的。那这一些所有的描述，我们只能透过约翰的笔和约翰所能够告诉我们的，以及圣灵给我们所开启的部分，我们能够做尽量的了解。那这个是必须要讲一个前提放在这里，我们了解后面的。所以从启示录的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后面的22章，所有的内容都是在这么一个基础的上面我们来讲。有很多的解释和领受呢，有一些是可以比较确定的，有一些呢是不太确定。那不太确定为什么还讲呢？不太确定是讲我自己所领受，按照圣经所讲的。然后呢，这个不确定呢和原来所有的圣经的预言不矛盾，和本身自己的解释不矛盾，但是呢你要不要接受呢，那个这个就不一定了。那就按照你自己的领受，你从圣经所领受的，但是那个原则呢，你必须是和原来所有的圣经不矛盾，和自己本身所讲的不矛盾，这个原则啊。因为有关那些的景象，你比如说这个兽有七个角，那七个角到底是什么角，长成什么样子，真的很难去讲啊。说它遍体都长满了眼睛，身体里面和身体外面都长满了眼睛，那这个什么叫做长满了眼睛，那个眼睛是什么眼睛，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绝对的一个景象看，那只能是个人的领受啊。就在这个层面我举例子哈。所以有了这个层面以后呢，我们就进入这个启示录的第四章。那第四章到第五章，这是这一课的内容。那首先到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呢，大家要了解这个时候呢被提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叫 rapture， 被提这个事情。所以前面三章把教会讲完以后，立刻进入到后面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已经是基督再来的，他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呢，它有前奏和中间和结尾。前奏是七年开始被提，
中间是七年的过程，最后结尾是基督降临，带领众圣徒降临。那这个是基督再来的部分啊。我在这个讲路加福音、讲马太福音都在讲有关末日的预言，耶稣所预言的是两个部分，不是一个部分，他再来有两个部分。那耶稣所描述的两个部分的区别是什么呢？一个部分是从自有人以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灾难，那非常可怕的灾难，天势、天象、太阳、月亮都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迹象。另外一个迹象他说呢，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主再来日子就怎么样啊！你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突然主就来了，好像贼一样。那这两个是矛盾的，因为所表现出来的是完全是一个不知和震撼，这两个极大的一个差别。那这个差别就是讲的基督再来的前奏被提的时候是完全不知的，在我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你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突然就被提了， rapture 就发生了，然后才发生后面的大灾难。所以这个是耶稣讲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部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好，那前面三章讲到基督再来是讲基督再来之前和整个教会历史，这个都讲了，只有三章的那个内容。然后呢到四章开始呢就进入那个七年的开始和过程到结尾啊，这是整个启示录。所以启示录它从它整个的篇幅来说，它大部分的篇幅所描述的是七年大灾难的这件事情。那这个大灾难的事情也叫世界末日的事情，大部分的是我们从字义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能够看明白，所以需要我们的领受哦来分享啊，这就是前提是这样。好，到第四章开始他说此后我看啊，就讲完了前面所有的七年的教会了。此后约翰又看了，他观看什么呢？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词呢啊，它叫 first voice， 那这是一个初次听见。然后呢他说好像吹号 like a trumpet， 那这个词大家了解哈，这个好像吹号的声音就不是起初的后面讲的有七号，因为它有七印，有七号，有七雷和七碗，有四个七啊。那这个号是哪个号呢？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在末日号筒吹响的时候。那那个末日号筒吹响呢，不是那个七号里面的内容，那就是这个四章的这里面讲的好像吹号是什么呢？是末日发生了啊，基督再来已经有被提的事情，那这个讲到末日号筒啊，末后的号筒吹响是指整个救恩历史、人类历史到结局的这个部分了。那这个号筒从这里面看，那这样你就了解哈。那我会跟大家讲七印、七号、七雷和七碗，讲呢，然后讲它整个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编排，那这些事情怎么发生的，大概在哪个部分发生啊？这样子给大家有一个总体的图画，你就会比较了解多一些。那在这里我就下一课我会主要讲七印哈，在这里我不多讲有关七印啊，七号、七碗。下一课我会把它讲清楚，然后再看后面的内容。你先有个大的框架啊，大的一个次序，然后再看经文。那这里面这个号筒，末日号筒，大家了解，就不是那个七号，因为那个七号呢是在末后的，是在七年比较后期才发生的。那七个号在七印以后哈，那这个号呢是这个时候就有的，那这时候就有呢，还在所谓的七印之前就有的。那这个情况就是保罗所说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讲到末日号筒啊，这样就清楚了哈。那这个吹响以后呢，末日就启动了。然后呢他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就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这个场景呢就是约翰所看见的，那我看见的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 那这个事实他怎么会看见呢？神给他看见，他就能看见。我们怎么看不见呢？没有给我们开启，我们就看不见。那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第六章，大家还记得哈，以赛亚被神开启以后，他看见了，神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是吧？有过那个看见，所以这个看见是必须被上帝亲自的开启以后，我们才可能看见的。那这个看见是真实的看见，是超越我们现在三维空间的肉体限制的这个看见。那那个看见是看见灵界的啊，是超越性的啊。那他看见，那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这位宝座那就是指上帝啊，安置在天上。那这个天上是讲到天堂 in the heaven 啊，在天堂上有上帝的宝座。 OK， 然后呢，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这些都是人眼所能见的物质的比喻。那到底他那边是不是宝石呢？应该不是物质界的所谓的宝石，但是它美好美丽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宝石，这样可以吧哈？啊，有很多说这个以后到天堂遍地都是金银宝石，你随时可以发财哈。啊，完全不是那个概念哈，那个完全不是这个我们现在地上的这个概念，他用比喻来说宝石。好，红啊，彩虹围着。然后第四节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那这是一个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问题，24位长老他们到底是谁？有24个座位，他的长老到底是谁？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对24个座位和24位长老我们要有解释了。那这个解释呢，首先呢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他们代表的和他们实际的两个点哈。首先他们代表什么呢？代表教会，代表所有的选民，24位长老。那为什么24呢？大家还记得哈，以色列多少个支派？12个。所以12个支派是代表以色列选民的，那再加12个外邦的，放在一起呢叫24。那这个意思是讲到上帝对选民和对外邦的救恩是 equal 的，是一样的，这样可以吗？那从总的数量上来说，一个选民和一个外邦，虽然外邦人很多，但是你仅仅是一个外邦和一个选民，总的数量上来说呢，比例上来说，当然以色列人是更多人得救的，他是选民，这一点是确定的。那外邦人呢，他也算是一个。那这里面讲到他的公平 equal， 就是12对12都是得救的。那从这个宝座的这个角度和24位长老代表教会这个角度来看，是代表。然后呢，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因为已经有24位长老坐在上面。换句话说，这个被提呢，那个号筒吹响以后，这个被提就发生了，发生以后就走到了这一步。好了，那那24位到底是谁呢？我个人不太接受，也无法能够想象有 personnel， 有哪一个人坐在那个24位上面，我大概不这么看。我只是把它放在第一个要点，是预表，表示选民和外邦人。但是是不是谁排在那个24个座位上呢？我无法去排这个事情。我不能说这个亚当和这个亚伯拉罕啊，这个诺亚他们都坐在上面呢，我不能这样讲的。摩西都，我不可以这样讲的。那这样讲的话，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那到底谁配坐，谁不配坐？那天上是不是还有不公平，还有不同，还在宝座上啊？像过现在我们世俗里还有封侯封王哈，你9000岁8000岁，是不是搞这个名堂呢？我个人不太接受的。那它只是预表着上帝对教会的救赎，就是这样子。那至于是不是有个人呢，我无法想象哪一个人坐在上面。那这是一个角度。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他真的有人坐在上面，如果真的是去天国的人，也不会有问题。 这两个角度。所以到24位长老这边就停了，就到此为止了啊，再没有更多的解释。我个人来说，从我个人的领受来说，如果再更多的解释可能就会解出问题啊，到此为止啊，就这样子。24位啊，这样可以哈。然后呢，头上戴的金冠冕啊，这个是讲到得救以后神给的荣耀，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得救以后在教会的里面被提了以后，在神面前都是有荣耀的啊，这样子。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发出，那这个是讲到神的威严，他的大能啊，那就是在这个层面啊，并不知道天上都是打雷的啊，都是发闪电的，这个大概就应当不是从这个角度啊。然后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说很显然，这个七盏火灯就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火灯，也不是点在圣殿里面的那个火那个灯啊，都不是了。那后面他说是代表七灵，是代表光照，代表火啊，就是这样子，神的七灵啊，到此为止。然后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这都是比喻，透明的玻璃海，洁净的，好像水晶一样，又是美丽又是圣洁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到底是不是玻璃呢？是不是水晶呢？应当不是物质界的东西。OK， 好，这是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后面，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那你怎么想象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法想象啊。我们只有前面有眼睛，如果你看见后面有眼睛的，你会害怕的，对吧？不可能，那你遍体都是眼睛的，那你就更是吓死了，是吧？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受造物，全是眼睛的，没见过啊。那这只是一个描述，在天上的四活物，它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能够表达的就是它遍察，可以看见所有的，里里外外都看得见，这是能够表达的这个含义。但是不是就长了那么多的眼睛呢？那这个就到天上你会看见，我无法把它很形象化的说它就是长得什么样。好了，第七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像狮子，那就不是狮子哈。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像，那为什么像狮子不是像老虎？为什么像牛犊不是像羊犊啊？为什么它是像人，还有脸像人的，好像跟动物也放在一起？这些跟大家说，我都没有答案。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回答不了。但是四个活物它就是这么像的啊，对吧？如果你有答案，我们可以拿下来一起分享啊。我个人看不到有任何比较能够清楚的答案。然后呢，第八节讲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哎，这个六个翅膀呢，圣经原来有记录，大家看以赛亚书第六章。很少啊，在启示录的里面很少，在原来的圣经的里面有记录的，非常少啊。那这个六个眼睛呢，有以赛亚书六章应该是第二节。二节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呢，这个是以赛亚被提到天上哈，看见主高高的宝座，看见神了。然后呢，其中有撒拉弗势力，那这个四活物大概就是以赛亚所说的撒拉弗，是神的使者啊，受造的。然后呢，各有六个翅膀，然后这边有六个翅膀的。 然后他讲六个翅膀的功能，这个是以赛亚书讲的。他说呢，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那这六个翅膀呢，它有功用，好像两个翅膀呢和另外两个翅膀功用不太一样。那如果我们解，能够解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可以解两个翅膀遮脸，那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他是受造的，在神面前是使者，但是在神的荣耀面前，他要把他的脸遮住的，因为那个荣耀呢，只是归于神的，不是归于他们的。虽然他们受造极其的美丽，极其的强大，但是那荣耀是归给神的。遮脸啊，就到这个地步了。然后呢，两个翅膀遮脚，就是他们在飞跑的时候，他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靠他的腿快啊？不是在彰显他们多厉害，是神的差遣，神的荣耀，大概就这样子啊。那有人解说这两个翅膀遮脚呢，因为是啊比较难看的地方就把它遮起来，我大概不太同意。那如果在天上还有长得难看，那这个就很奇怪了啊，可以见神的面啊，这就不会。我们自己啊身体被改变以后，在天上是全部是荣耀的，全是圣洁的，所以没什么遮盖之说啊，遮丑之说，这我不太接受这种说法。OK， 那后面呢，两个翅膀飞翔，那飞翔就是到处去做神的工啊，就到此为止了。好，六个翅膀，然后呢，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体内外都满了眼睛，那实在是无法去啊去想象哈，就这么多了。然后后面呢比较重要了，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那这个我在前面讲过没有，前面讲过没有，在这个以色列在希腊文希伯来文的里面，他们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啊，英文有的啊，这个希伯来文没有。所以呢，他们的比较机呢，就讲两次就是比较，讲三次就是最高，啊，所以呢，圣哉，再圣哉，再圣哉，就是最高级的圣哉，绝对的圣哉，就是这么一个表达啊，这是他们原文的一种表达方式。那这个至圣，然后后面说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是对上帝的一个认识。和描述。好，第九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座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座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那二十四位长老他们也是敬拜神的，虽然他是坐在宝座上，神又给他荣耀，但是呢，他们在神面前呢又是敬拜者。 OK， 他们不是受敬拜的，他们是敬拜者，但是他们有荣耀，有冠冕，有宝座。那这个是耶稣在地上有讲过，将来你们和我在天上要同坐王，同坐宝座，同得荣耀。但是呢，那真正的荣耀者是上帝自己，我们仍然在天上是敬拜者啊，这不是一个区分。好，后面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这一节的经文呢表达的主要是赞美，但是在赞美的当中呢，这里面的内涵也很重要的。后面呢他讲到，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是讲到所有的万物，包括天使包括人，都是神所创造，并且都在他的旨意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呢，要表达从起初的创造到中间的过程到最后的末日，都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脱离了他的旨意。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再回头追，人犯罪也绝对不是脱离了神的旨意，仍然在他旨意的里面，是他创造的一个部分，就不是创造不完美产生了问题，不是， 是他完美创造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是在启示录当中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他把这个创造用完美的这个词来表达，实际上也回头追溯到我们对整个救恩的认识，我们也一定要了解上帝整个的过程都是完美的。伊甸园这些事情都是完美，在他旨意的当中是完美的，那只是过程，他怎么实现这个完美，那个过程是必要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在教会里面多次强调 double creation， 亚当里的创造，在基督里的创造，这是神整个创造的两个部分成为一个完整的创造。所以进到天国里面的，被提的到天上的，都是在这个完整的创造的里面被造而有的。这个是第四章。好，那到第五章。那第四章呢，是一个天上的荣耀，是一个结果，是一个完美的，是一个敬拜的这样一个状态。到了第五章呢，开始走向什么呢？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做成的第五章四章五章它主要是讲到这两个要点，那个完美的事情在他的旨意创造当中而有的，这件事情怎么做成的。到第五章进入到这个主题，五章里面他说呢，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那这里面有提到了这个漆印的这个问题， Seven Seal 的这个问题。那这个 Seven Seal 呢，和后面的这个连接点是有一部分是有连接的。那后面那个漆印呢，也讲到整个审判的过程有一部分是有连接的。好，那书卷里外都写的字，书卷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里外都写的什么字，写什么字，这个书里外都写的字，那个字是什么？那这个是问题天书写了什么字那在这个字的里面，我的领受，我的理解是上帝有关救恩的，或者叫做生命之道，在这个里面写着。那和后面的连接我们再一步来看，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就那件事情要把它展开，要揭开，要完成，得有人配，或者有一个配把它展开揭开他问有谁呢，然后他说呢，三姐，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人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没有。那神右手中拿着那个书卷，没有人能够展开能观看。那这是天使的一个宣告。第四节，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这是约翰。那约翰为什么会哭呢？没有配展开，那个展开跟约翰有什么联系呢？那这讲到人和神的救恩之间的关系，当上帝所赐的那个救恩，他的话没有办法展开，生命之道没法展开的时候，约翰他就大哭了。所以在这个里面讲到约翰对这卷书的认识和这卷书对约翰的重要性我先把这个讲完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那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唯有他能够把整个救恩这卷书打开，揭开那里面的印，所有的奥秘，所有的事情都实现在约翰所代表的人的这个生命的当中这是看起来是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整个的次序比较容易了解。那在这里面我需要强调一点那个书卷呢，神所赐的救恩，有关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真理，也是讲的圣经的。那从这个救恩这件事情你要看见呢，这节圣经的当虽然讲到天上的事情你会看见，当神的话，当有关救恩的真理没有被展开的时候，那个救恩那件事情的实现上
会出现问题的。所以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了解？当一个教会没有把有关救恩的真理、神的书卷展开，让大家能够明白，这是有问题的。你作为一个信徒，神的书卷有关救恩的真理对你是不展开的，你的信仰有问题的，你了解吗？那救恩这件事情是和神的书卷和他的书卷被展开里外都写着字和那个字的内容有直接的联系，所以福音信仰得救绝对不是一个你突然走运一下不小心被滴到天堂上去，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它一定是和神的话和神的真理和生命之道紧密相连的。那你这个没有展开，那个里面的内容没有实现的 OK。 所以这个是基督信仰和迷信的非常重要的区别，是有神的道和神的真理在你面前是展开的，没有展开这个，你和救恩之间的联系那就画一个巨大的问号啊！一个教会没有把神的真理神的道展开，那还叫做教会吗？一个信徒没有因为神的话神的道在他生命当中展开，他还叫信徒吗？这个是大问题啊！这个是在末日的时代，在教会的里面，特别外邦教会里面最大最大的问题，是神的话在他面前是不是展开的还是封闭的啊？所以这个是大问题啊！所以这里面我稍微多强调一点啊，虽然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描述一些的事情，但事情所包含的这种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耶稣大卫的根，他已得胜，他展开，那他怎么得胜呢？六节，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的。这位大卫的根羔羊啊，我们在原来对福音的认识都清楚了哈，他是为福音的缘故他舍己的啊，他是舍命的要成就这个救恩，像是被杀过的啊，羔羊站立像是被杀的啊，这个场景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那这个七角七眼神的七灵就连接到前面七个教会，是讲到神会把他的福音完完全全的给地上他所拣选的所有的教会，那不一定只有七个啊，是讲的完全啊，他会做这个事情传到普天下。然后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宝座做宝座的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当羔羊拿了这个书卷，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成就这件事情，然后所有的四活物是天上神的使者，24位长老代表教会的都开始匍匐在他面前，他是受敬拜的。那这就是哥罗西书所讲的，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啊，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天使也向他匍匐的时候，那唯一的一个身份就是他就是创造主，他是那位神。那所有的教会也向他匍匐，那教会应当匍匐敬拜的是这位创造主，是这位耶稣基督啊，他本身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啊，所以有关他的身份和他作为的这一个印证。然后呢，各拿着琴，是讲到赞美，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这句经文呢是很有意思的，也很有含义的。他说这个香是什么呢？是众圣徒的祈祷。你的祷告会像香一样的到神面前，会在神面前成为像香一样的被神纪念。就是每一个圣徒在神面前的祷告的意义所在啊。很多人就说我在地上祷告也不知道神有没有垂听啊，是我们对这个祷告的认识你一定要了解啊。 那样对祷告的认识是太过狭窄。真正祷告，你按着神的心意的祷告，你会好像香一样直接到天上，在神的宝座面前。这个是区别于我们跟神的祷告，被神纪念，和迷信的祷告，要得着我想要的东西的那个本质的那个区别点在这里。祷告的意义在哪里？你把香献到神的面前，你在神面前是这样子去敬拜他，被他纪念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当然，你这个众圣徒的祈祷，你祷告的内容要真的能够到神的面前才行的啊！我经常这个讲这个极端的例子，你不能祷告抢银行吧？那个不是没有香味的，是臭味啊，不会到神面前的啊，那个不会的。你按着神的心意祷告啊，为众圣徒祷告，真正赞美神的祷告啊，跟随神的这个道路上的祷告，那会像香一样被神纪念，会到他的面前啊。这个是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描述。在启示录里面他讲到的、okay? 所以一定会被神听到啊，和他心意的祷告。好，到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啊。那这里面叫唱新歌，那这一个词也是比较我们经常见的哈，这个好像小敏的诗歌里也有讲的哈，我们到耶和华面前唱新歌哈，专门有这样一个词。好像多年前有一个信徒我们教会有些人会认识他，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很痛苦的。后来他说他梦到他父亲，他父亲跟他说，我在和一群人唱新歌啊。那他就问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呢，你应该很得安慰的啊，因为和一群人唱新歌是出现在启示录的里面啊，真正在主面前的啊，他有这么一个唱新歌的这么一个概念啊。所以这个是讲的唱新歌，然后呢，他们赞美你是配拿的书卷耶稣基督，配揭开那七印，真正能够完成这个救恩的，你曾被杀，耶稣哈被杀殉道的。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是一个普世的救恩，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大家要了解哈，在地上执掌王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啊？这个是将来时哈。那所以耶稣做成这件事情，在地上做王一千年啊，那个是在启示录十九章二十章才有的啊。那这个是将来史，所有的救赎完成啊。那所以在启示录的前面四章五章，他经常讲一个 whole picture， 是大的一个图画，或者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结局。那后面还有细节，其他章节会讲啊，所以他会跨越的比较远一些。好，十一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那多少天使呢？不知道，在这里面他说是千千万万，这是中文，英文叫做 thousands of thousands， 那这个也是一个数量多的一个描述，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天使。那在这个整个创造的当中啊，圣经有讲过，神创造天使，他用一个比喻叫星，天上的星星。那天上的星星，那有多少天使？那如果你要讲天上星星，那天上有多少星星，那会吓死人的。那个数量是啊，我讲过哈，是10^23天上的恒星。现在天文学发现，那个数量等于地上所有沙粒的总和。所有的沙一粒一粒的，你把所有的沙全部聚在一起，海边的沙，这个沙漠的沙，全部的所有沙粒的总和，那是恒星的数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是一样的。那有多少呢？你没办法去数的啊。那如果是真正有这么多的天使，那人有多少呢？相对天使来说就太少了，是吧？那不知道。那
这是一个比喻的数字，就很多的天使 thousands of thousands、啊、所以大家记得这个耶稣赶鬼，格拉森赶鬼的是一个鬼，他身上有多少鬼啊？一个人附了多少鬼啊？2000，因为他至少2000呢，因为他附了2000头猪掉到海里，那你海里的 suppose 说一个猪里面只有一个鬼，对吧？就是这个2000是至少的，也许多于2000你也不知道啊。那这是我们所说的数量啊。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一定要了解上帝的创造，那个宏大伟大到那一个地步，我们人类的这个脑袋实在是太小了，实在是太小了。所以人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呢，实在是太必要了啊。在那个造物主面前，任何的骄傲，那真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愚蠢的一个状态，啊，谦卑，天使那么多，啊，这是数量。然后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啊，那这是讲到耶稣基督被杀，啊，他配得这一切的。13节，我又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个里面呢，他讲到了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受造之物。那他这个讲到呢，啊，我个人认为倒不是说那个 moment 的时候呢，在地底下也在赞美，在天上也在赞美。我是讲它是一个全部的，是一个全部，将来是一个全部的赞美，无论在哪里啊，那个受造之物。那在这个里面呢，他又提到另外一个词叫一切被造之物，那都会这样说。那这个一切被造之物包括所有的人吗？啊，包括石头吗？石头应该不会赞美的哈。那你说不合圣经，耶稣说过嘛，啊，那个他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和三大和尚他们说，阻止他们，他们这个这样说，耶稣说，如果他们不赞美，石头都会赞美的啊。那耶稣这样说，实际上他是一个比喻的，是指神的荣耀是值得赞美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可能要问的问题就是，赞美一定是受造里面有赞美能力的，天使或人，那魔鬼一定不会赞美神的，人会吗？所有的人吗？包括罪人吗？那这里面我大概会把这里面做一个切分的，你们怎么看？罪人会说这个话吗？一切权柄都是给他的吗？后面有说过，他们会有那个 moment 的，会有把那一切的荣耀能力全归给那个造物主，会有这个 moment 的。但那个 moment 并不是从他内心当中的那个所谓的赞美，他是对神的真正能力的认识以后产生那种的降服，这个是有的。但他和将来得救以后在神里面那个赞美并没有关联啊，这个是我的领受到这里了。 OK， 好，14节，赐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啊。那这个是敬拜神的和这样说的那就有一点区别。好，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题哈。第一个，约翰被带去天上观看，他所看见的是真实的景象还是幻象？看起来好像是幻象，是真实的景象的，他确实看见的。那对我们来说，我们目前的理解，我们能够想象的，那就像幻象一样啊。这是这个部分。第二，天上的24位长老是谁？他们何以坐在座位上？头上的金冠冕代表什么？那我个人是接受预表的，地上的所有得救的12支派以色列人和教会，外邦的教会啊，我不认为某一个人是坐在上面，所以不要为这个宝座去争什么，对吧？啊，大概没有可能的啊，不要去想去争的人一定坐不上的啊。这个是24位宝座 那他们是不是就比其他所有的人都高超呢？显然也不合圣经，因为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都是弟兄，你们只有一位父，只有一位拉比，只有一位主，你们都是弟兄，已经给所有的人定位了，所以这个是耶稣所定的位，都是受造之物一同赞美神的。到后来，所以大家对这个宝座的认识，我个人不太会把它放在个人性的坐在宝座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那冠冕是代表得救的荣耀，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也真正在福音的当中，我们要知道的，真正得救的人是有荣耀的，生命是有荣耀的，我今天讲圣洁这个题目的，是有荣耀的，绝对不是这个在地上作恶多端，然后这个死了后上天堂，没这个事的，福音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的 ，OK， 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神所说的，那圣洁在他面前就有荣耀的。这个是冠冕的这个意思，得救并且得荣耀，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好，后面第三题，四活物是怎样的受造物，他们何以在天上宝座中间行走？那这是讲到天使，天使他有很多的称呼，叫萨拉弗啊，叫什么，很多这种的称呼，但是呢他都是天使，天使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作为，我今天也会讲一些天使的，有关天使，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天使的问题。那这个是有关他们在中间，他们是服役的灵，他们就在神的宝座中间去服侍神的，那也为了被神差遣的缘故来服侍人，这个是天使所做的事情。第四，做宝座手中拿的书卷是什么？七印代表什么？为什么没有人能揭开？那这个书卷是讲到神的救恩的真理，或叫做生命之道，或讲到救赎的旨意，都在这个书卷的里面。那这个书卷这个旨意唯一能够执行展开的，只有耶稣基督，别人是不能的，只有这位救主才能够实现这个事情。那个七印的意思，能够把它揭开，也是耶稣能做的事情，所以他是唯一的救主，是非常清楚的，圣经都在启示录当中的一个强调，没有人可以。第五，约翰知道了书卷，却没有人配得展开观看，为何因此大哭？那这个是对救恩真正认识的人，对救恩真正认识的人，绝对不会因为股票亏本了大哭的，那只有在永恒的事情上才会大哭的，其他都不会的，暂时的事情不会让他们真正大哭的，永恒的事情上，这个是约翰，所以他看见这个书卷对于人来说这个重要性是在这里，所以他会没有人打开，他会因此大哭，这个意思。第六，24位长老手拿金香炉，香是众圣徒的祈祷，何以达到天上成为香？那众圣徒的祈祷，这里面他特别讲到众圣徒，是在神面前真正走成圣道路的，分别为圣的这些的信徒，那他们的祷告是按着神的心意的祷告，是在圣灵当中的祷告，那样的祷告上帝是纪念的，那个祷告会达到天上的，神会听见的。所以在马拉基书他说，这个是马拉基书，在地上有人谈论的时候，神在天上侧耳而听我们的声音呢，如果你学过一些的这个有关声学的话，声音在地上很小，往上走会越来越大声的，越来声音会越大的所以你小声说话在房顶上现象出来，上面越来越大的，这很有意思的那神都听得见的，所以祷告的时候你要留意的按着神的心意祷告这个是有关祷告的这个事情，那神会纪念，所有按照他心意的祷告神一定会纪念那以他的方式来执行，但是纪念是绝对的这个是第六。第七，天地间一切受造之物都颂赞上帝和羔羊，是指所有产生过的受造物吗？那颂赞这个事情一定是有颂赞能力的这个石头啦，这些的木头啊，他们应该没有颂赞能力那颂赞能力是真的有灵的，那是指人和天使。那有关颂赞神这件事情呢，是得救的和拣选的天使。那 在神面前的匍匐呢，这个都会有的。他伏在神的权柄下面也会颂赞的啊。大家还记得那个尼布甲尼撒，他有颂赞过神没有啊？尼布甲尼撒有啊，他讲的那一段话对耶和华的颂赞不得了的。你看起来的话，那是一个很好的颂赞词的，但他为什么会颂赞呢？因为他确实是能力啊，他是唯一的造物主啊，他厉害啊，所以他颂赞他。那尼布甲尼撒的颂赞和我们一样吗？不一样的啊，他是在那种威严的下面所产生的，和我们对神的本性的认识所产生的，这是两个概念。OK， 所以那个有，但是不是那一类啊？所以巴不得我们是从神的本性的认识当中所产生的，从心灵发出的颂赞，而不是伏在他权柄下面的那种的惧怕啊，那种啊就没有意义。好，后面填空题。第一，神的开启可以看见事实真相。神的开启可以让我们看见事实的真相啊，启示录所记录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实的真相，是神的开启以后我们才能看得见，没有神的开启我们一定看不见的啊。约翰，没有人可以看得见啊。人的描述可能产生理解的困难啊，这个是啊，约翰看见绝对是真相，但人描述完以后，我们的理解程度，我们理解会有困难的啊。什么叫做遍体内外都长了眼睛？我现在想了很久，我也想不出来，怎么会外面长满了眼睛？好像还可以想象啊，都装了眼睛都行了嘛，管它真的假的，全身都装满了，在里面还有眼睛，这怎么回事？无法想象啊，所以我就在这里我就投降了啊，不再多解释了啊。第二，上帝赐给的冠冕必然是配得，上帝赐给的冠冕必然是荣耀，那是个荣耀的啊。得救的人呢，在神面前你得到的应该是有荣耀的啊，得到生命并且更丰盛，那是一个荣耀的基督样式的生命啊，可以做盐可以做光的啊，这确实是神要做的事情啊，成就在我们这个生命上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地上看见神的启示难免有限，天上看见神的启示可以无限啊。所以约翰所看见的可以不受限制的，我们在地上会受限制的。如果你读过哥林多前书13章，他讲到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那知道了完全来的这一切就都显明了啊。到了天上这一切都显明，现在我们还在有限的里面，但是对神的真理来说我们是可以清楚的认识的。第四，上帝手中的书卷承载救恩，那个手中的书卷承载是有关救恩的事情的啊，所以约翰会大哭是有关得救的事情啊，他会在这个事情会有这种大哭的反应。上帝手中的书卷需要救主的，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救主啊，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整个受造的过程的里面，只有耶稣他是唯一的救主啊，这个是有书卷，救主成就所有书卷所承载的救恩这件事情。第五，蒙神开启的人认识救恩，蒙神开启的人渴求救恩啊。为什么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认识和渴求哈，这两样为什么把它连在一起？认识就会渴求吗？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认识还要渴求，这个是重要的啊。这个又和我今天讲到有关，要专心哈。那个专心是 completely， 是全心的，在神的救恩的上面。你认识到了，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专注渴求这件事情？这个对于所有信主的人来说，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啊。认识到了，又马马虎虎，那这个是非常可惜的。非常可惜。好，第六，上帝看重的是圣徒的祷告，上帝看重的是圣徒的什么？敬虔啊，那个祷告的里面内涵是敬虔的内涵啊。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效法法利赛人，效法外邦人，以为你重复多了神就会听啊，过在那边滴嘟嘟噜滴嘟嘟噜，你要嘟咕这个几次以后就会听，没这个事儿。重要是里面那个内涵，你真正按着神的心意的，
那个神他会垂听的。所以这个是神所需要的，我们要祷告，但是呢一定是敬虔的内涵。 OK，
第七，神的圣徒必颂赞神的荣耀，神的受造物也会颂赞神的荣耀的。圣徒和受造物之间不一定啊，这个这里面是讲到人哈，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啊。我说尼布甲尼撒也曾经有过啊，耶稣讲过末日来的时候，全地都会匍匐在他面前啊。当他看见耶稣驾云降临的时候，全地都要伏在他面前。那些全地很多人是没有信的，他真正看见造物主了，真正是像驾云降临了，真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了。然后全地的人全部羡慕那个圣城，因为那里的人是不死的，都会羡慕的，一千年的时间然后来攻打啊，在地上会被羡慕一千年，然后被攻打啊，这个是地上的人啊。所以这个是人在神面前的反应啊。所以巴不得我们是在圣城里面的啊，我们不是站在外面羡慕，要在圣城里面啊，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 OK， 好，那这是启示录的第四章到第五章啊，这两章的内容啊，这两章的内容呢还是讲到啊被提，然后呢一个 whole picture 是一个大的一个景象，总体的一个景象先把它描述出来。到第六章开始就进入比较细节了，到七印开始了，那这个印揭开以后发生什么，那个印发生什么，这个那个号发生什么，就后面就是七年里面的内容会出来的啊，那是后面的这个经文，那我们就会慢慢来讲啊，后面还有一些的这个时间要讲后面的这个细节。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看见你把整个末日的情形都启示给我们看，让我们看见末日光景的时候，巴不得我们属于那在天上来敬拜你的、来赞美你的人。愿主你也真是把我们的眼光从现在一直拉到世界末日，拉到永恒，好叫我们因着你的缘故有福音的眼光，也有智慧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在的人生。求主带领每一位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